哎，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次的《博士三人行》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一个跟关于怎么到美国的问题啊，因为在赵教授的频道还有 Kevin 的频道，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比较关心啊。而且昨天呢，我正好看到了一个帖子啊，说有个人他说他自己存了500万人民币啊，想说出国，他因为说在国内待得很焦虑啊，说有那个他自己35岁了嘛，说父母养老、孩子教育、自己工作都觉得很焦虑。然后他说，把所有东西弄了以后，他发现他能凑出500万人民币的现金，然后出国是不是会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我当然觉得这个想法似乎不是到点子上哈，因为我觉得到美国或者到其他国家，你人生地不熟，好像你他列的一些问题似乎不好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而且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就这个问题来仔细讨论一下。那赵教授，你这边想，你觉得就是咱们先从这个例子开始讲吧。你觉得他这种情况，你觉得你有哪些东西你会就如果你是他的话，如果是这样来美国，你觉得哪些东西你会比较顾虑？
对，我其实我不太明白他焦虑什么，就是，如果是我的，我得写搞清楚我在国内到底是在焦虑什么东西，说这些东西就是有没有可能解决就有时候你说你出国就一定能解决，这个确实也不一定，但是就有些人我知道，就是出国这个东西他是怎么说，就是你有时候是你决心的问题。就有些人他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啊，我现在这个我对我现在这个生存状况我就不满意，我就是觉得出国好，我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是要出国。就是你如果决心下定的话，那其实无所谓，你就按你这个决心，你出去就行了。就是说实话，其实在国外你真的要是下定决心出国的话，你其实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虽然说，就有些人，我看过几个 YouTube 视频，就是有偷渡的，那个费老牛老鼻子劲了，然后从南美那边偷渡过来的，然后身上基本上没带什么钱，都能出来。就说你还筹了500万，换成美金，差不多100万美金，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底子的。当然，美国这边也有很多问题。你100万，说实话，你来美国也没有太多钱，对吧？这个对我觉得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决心，就是说看你到底觉得你现在的焦虑是为了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你焦虑以后是有可能解决的吗？如果你就自己觉得啊，我这个就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就是特别焦虑，我就是觉得对我这个生活状态不满意，而且以后我看不到希望，那可能就是说那起码就是说你移民还是一条出路嘛。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焦虑还是对未来有希望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谨慎的考虑，因为确实出一次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再稍微深入一点，因为他列了3点，对吧？就是说工作的问题、孩子教育问题、老人养老的问题。咱们说第一个嘛，就是他，我觉得他说他是35岁，然后在国内，然后呢，他因为在国内很多就是过了35岁有很多工作找不到了嘛，国内有大量的年轻人。然后呢，咱们先说这个问题，到时候你觉得这个问题来美国能，或者说去其他国家能够解决吗？
啊，你说就是学生，就是小孩教育是吧？
不是，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他的那个工作的问题，就是中年危机嘛，过了35了嘛，
啊，
就是说在国内据说有一条35的红线，就是你过了35以后找工作就是不好找。
对，我觉得确实国内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年龄上确实会有这个歧视的存在。就是美国这边，当然你肯定是没有年龄上歧视，就是35岁，大家不会有那个说你到了一定年龄就什么不太好找工作，没有这一说。但是就是说你也是涉及到一个重新起步的问题，就是说看你就是适应环境能力强不强。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愿意再学一门新语言，不愿意就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那你来这边可能会很痛苦。但是你如果自己自学能力很强，你对这个环境适应能力很强，我觉得来这边也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我个人观点是，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特别大。你就说你在国内其实有那些技能的话，如果我觉得您现在能混到，就是说国内可以有500万的话，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才吧。来美国这边应该是找一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说您可能起步阶段就会特别困难，就是您要这个做好心理准备。这是我的看法。
对，那 Kevin 你怎么看呢？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有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说，我在国内已经30多，快40了，或者甚至40多了，到中年了以后，觉得往上走不了了，然后我想说换个环境，比如到美国或者到其他地方，你觉得这个出国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吗？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挺难的。我觉得还是和你从事的专业，对不对？从事的专业和你之前的经验就关系可能比较大。就我感觉而言，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朋友，他们来想来美国，有一些人就是还没有达到财务自由的程度，他们来美国也要考虑这个找工作的问题，因为毕竟还要就是不能生活在天上，对吧？还是要吃饭，睡觉，所以就要考虑一下，就是哎，到底要怎么样，来这边。但是有好多人就是像年龄比较大的，他们就想，哎，在这边到底我能不能再上学，能不能再做语言？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是很不确定的因素。但是他出国肯定是有各种原因要出国嘛，所以就还是看你的决心。我觉得你要是非要来呢，那也是能来，来了以后你就吃上几年苦。然后，但是你能不能选到一个你自己适合的方向？在美国能不能找到一个你合适的工作？这个也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可能最清楚。你可能自己当时选择的时候也不清楚，但是没办法，你选这条路你就走下去。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认识的，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哎，已经条件很好了，在国内可能就是几千万的身家，然后就过来就直接润到这边，然后房子都可以付全款全买掉，在这边呢就感觉什么事不做也不行，就可以做其他事情。这种的话就是比较轻松了，因为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嘛。但这种可能没有具有这么普遍性，但是这种也是有的。他们就是过来，也有房子，然后也可以工作，其实也可以不工作，然后这样的也是有。就是我觉得工作的话，就真的是还看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认准一个方向，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克服这个语言文化的这个困难，找正常工作。其实还是说容易也不容易，但说难的话也不是太难，就还是看你的决心吧，我觉得。
是啊，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冷暖自知，对吧？就是你换一个环境，换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你把原来所有积累全部抛弃掉，从头开始，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只是说这个辛苦，付出的辛苦啊，第一看你自己的本身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第二个看你觉得值不值。那我有见过成功的例子，对吧？就是我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以前十年前了，我认识的，叫老杨。啊，他在国内学的是马哲，然后他自费出国，然后学西方哲学，然后你一听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嘛，然后他后面就是那个快40的时候去学了一个计算机硕士，然后到40多岁以后硕士毕业，然后转行到做个马工，但是我看以后觉得哇，好厉害呀！当然，我认识他是2008年，那时候经济危机，他当时就正好失业，然后于是他到了田纳西，我们就认识了，但是后面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工作，那像这个过程的话，肯定是不容易的，对吧？就看你觉得就是值不值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下这个苦，这个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孩子教育，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说现在国内教育怎么样，那就是说，孩子教育到美国是不是更好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在国内完成所有教育的嘛，国内教育有好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国内教育其实你好好去做的话，至少照我们自己走出来了，对吧？那说明它是毕竟还是有可取之处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那个教育呢？这个我觉得就得见仁见智。那我们先听赵教授的意见，你觉得如果来美国的话，是不是对孩子教育会更好？
对，我觉得教育有时候，就很多人教育就觉得是啊，就是啊，学习就你能学到多少东西，然后你的考的分数有多高，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没出国之前，可能就是局限于那样的，但是出国之后慢慢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教育这个范围很大的。你要是光从说你说学书本上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跟美国这边根本拼不过中国的。你像我们从国内出来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个通过国内还有到博士，从国内这个体系培养出来，就是尤其是数理化这方面，我觉得国内的知识更扎实的，你可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美国这边，你就别奢望能学到那么多了。但是我觉得美国，我喜欢美国，就是说它是不光局限于你就是数理化，这些课本上的，你可以学到一些其他的技能，就对你整个一个全面发展是更好的，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说实话， 像我们以前很多学的很多东西都没用的其实，然后他美国这边就是可以，就是你如果我喜欢哪个方面就可以钻得更深一些，就是就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就是我学这个有没有用，我能不能高考能不能对大学也去上大学有没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还是更倾向于美国这边这个大家打引号的这个快乐教育啊。我觉得这个小孩就是应该，我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根据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学，不一定不需要大家强迫他说你必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是更倾向于这边的这个教育。所以我而且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也不想让我小孩再重走我之前的那条路了，就是虽然我现在是这个物理教授嘛，然后我是搞物理这方面，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也没有特别，就是对我这个人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就是升华的一个作用，也可能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谋事的手段所以我还是想让我小孩找一个自己更感兴趣的，就是他以后确实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向，怎么学下去，就是这边确实压力会小一些。
嗯，那 Kevin 你怎么看呢？就是关于孩子教育是不是到了美国以后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对，我觉得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就不是我们个人发展的问题，就是，
哎 ，Kevin， 你那边好像卡了。
对，开始那边有点卡。对，我们两个可以先再聊一下，再等一下 Kevin。
对，好的，那我这边先说。其实那个关于孩子教育，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中美都有可取之处，对吧？在国内去一些重点的高校，或重点的那个中小学，或者到那个美国这边去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或比较好的私立学校，我觉得教育资源如果品质比较高的话都可以，对吧？但是我更关键是说你在国内和到美国哪个更容易得到这种比较好的教育资源，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说哪个年龄段来更好，对吧？要么就是你早一些过来，要么就是你晚一些过来啊。比较怕的是中学过来好像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很难去适应，这个孩子可能很难适应这边的东西，所以说他这边这种不适应造成的影响可能本身比学什么更大，这是我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就是李博说的这个，就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中间干这个事情，就是你要么就从头到尾就在美国接受教育，要么你就从头到尾就在中国接受教育，你别，对吧，半不拉尖的然后出来，就两边都不着调的，那个是最最最不好的。
对，这是第二点啊，这是关于孩子教育。第三点是老人的养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我不知道。然后呢，我的觉得是我们在美国以后觉得反而是老人养老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老人不适应这边的生活然后他们比较乐意在中国生活，然后我觉得是出了国反而养老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赵教授这边怎么看。
完全同意，就是对我这位同学说在就想通过出国来解决养老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你像我以我自己为例的话，你像我父亲他来我这边大概待了半年，一几年我忘记了，他就是从我这边走的时候就跟我说我再也不想来了，你在美国这边做监狱了，我就来这一趟，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所以说你这个父母，当然有些父母是挺喜欢，你像我岳母就比较喜欢这边，然后我爸就不行，我爸就说坚决不喜欢这边。所以说你的父母就说不喜欢这边的话，是你真的是来这边的话是遭罪来了。而且说这个退休确实是，我觉得在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退休也要想一想了，可能中国现在年轻人退休跟美国这边差不多，就是说你像我父辈那一代，那人家那才真的叫退休。你像我爸现在退休了以后真的是国家给发钱，就是养了退休金嘛。你在美国这边，你除了那个现在有些美国这个公立的大学有些学校还是有这个 pension plan， pension plan 其实就跟中国那个退休金差不多，就是只要你这个退休了以后到你去世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学校固定给你每个月都发多少钱，就是这个其实更好一些，因为你就不随这个经济危机变化嘛，就即使经济危机了他还是每个月给你 目的发这么多。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家普遍那个四零幺 K， 就是你自己存的那个就是说受这个经济危机影响很大的。你那个 portfolio 那个股票什么跌的话，正好退休那年跌的话，那你就比较惨嘛。所以美国这边我觉得退休是没有着落的，都得你自己弄。当然说你如果说你挣了好多钱了，那就是另外一个。你如果是真的是有钱人，你其实在美国在中国都一样、都不用愁这个。我只是说这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反而更这个退休问题可能更难解决。
是的啊，我之前知道有一个，因为我不太清楚啊，就是但我见过这个情况，就是有以前在伯克利的时候有个房东啊，这美国人，那他就自己的房子呢租出去，他只能住那个车库。因为他当时能够挣的钱，他可能没有省出自己的那个养老金，然后但是他通过他那个房子的钱，其实他自己挣的钱都不够自己吃和养那个房子，然后他当时是打算说过一阵子他就实在弄不动以后把那个房子就卖给政府，他好像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跟政府签个协定，就是说他你可以在那边一直住到你离世，然后离世以后呢，这个房子就归政府。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算是特别好的这种情况。那我还听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把自己房子卖了100万，然后就放在就是说去住一个私人的养老院，私人养老院一年得花10万块钱，然后住了10年他还活着，然后这个问题就非常麻烦，然后他就据说住到了公立的那个养老院，然后每天以泪洗面，这是我听来的啊，听那个以前给我剪发的老太太说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挺惨的。但这个东西我可能没有研究特别多，不知道赵教授这边还有补充吗？
对，我觉得就是就你如果出国，就是我不是说光你出国自己养老，你出国养老我觉得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你就是你还可以工作嘛。就你要是想就是比较父母的养老的话，出国这边我觉得真的是无解。你像我现在我爸爸那个在国内的话，那只能基本上也只能是靠自己嘛。你说我基本上帮不上什么，你说他万一有个什么生病什么的，我是不能马上回去的，对吧？就这个我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想都不敢想，我都不知道真的到时候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是很迷茫的，这就是对父母这个国内养老。对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所以说那个我们至少说可能前面三个问题哈，可能比如说你过来再就业呀，孩子教育啊，可能会有点好处，但是养老出国并不是解决的问题方法，而且才会造成更多的问题然后其实它里面还讲一点，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资金嘛，它有500万嘛，对吧？人民币嘛，然后或者美元小100万，对吧？然后过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值得说一下，就是说一下在美国的开销，对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在湾区，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就不是很够。在湾区的话，这个钱是不够买房子的，你可能只能住个 apartment 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你在那边租房的话，你租个 2B2B 的 apartment 呢，3000美元一个月，是每个月呀，对吧？一年就3万美元，那你总共才几十万的。对，你买房子的话那还有房产税的，你要是买 apartment 还有 HOA 那这个都是一直要花钱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你来这边以后你全家人的保险，对吧？如果你有工作，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他给你有保险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对吧？如果没有保险的话，那你这个自己买保险也很贵然后还有孩子教育的话，那你这个上那个 daycare， 比如你上小学，然后他2点就放学了，你是不是给他报 daycare 报兴趣班那也是好多钱。所以说在我看来，至少在湾区这个地方，就是500万人民币过来是不够花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来以后你能做什么生计，对吧？如果你只是在这边做一些底层工作，在这边其实你挣的钱可能未必能够去供你生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对，我们看看 Kevin 回来了哈，就 Kevin， 我们现在讲到了说有多少钱在美国，他说500万嘛，在美国这边够不够用，对吧？那好，这样说你这边你有什么补充吗？
对，我其实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 Kevin 跟李博都是在这个湾区，大家都知道湾区这个生活成本是特别特别高的，你100万想在湾区这个过一个很好的生活，我觉得想都别想。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下我们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个相当于中西部，大家一说中西部就落后地区啊。当然生活成本肯定是，我估计我们这边生活成本应该是加州那边的三分之一吧，差不多。如果您100万，你知道在我住的这个城市啊，您大概，大家说之前其实很便宜的，之前您就是疫情之前您有25万就可以买一个去给您新盖的大概300平的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没问题。然后现在因为疫情以后房价涨了很多，基本上我们这边也翻倍了，那基本上你如果你想买那种房子可能也得50万了现在。可能50万不到，可能40多万吧，45万的样子。但是您也可以说不需要住那么好的，对吧？您就是买一个二手的这种不是新的，然后那个可能房间不是那么多的，我觉得可能30万吧，差不多。就是您这个只想过一个有质量的生活的话，就是普遍的 average 美国人的生活，可能30万差不多。我们这边房产税您肯定有孩子的话，您肯定是要去一个好的区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普遍的美国，就是说您房价高的话它房产税低，然后房价对，房价便宜的话房产税高。我们这边是房价便宜但是房产税高，我们这边这个好学区房产税大概将近3%了。所以说您买了房子还需要这个房产税，还有 SOI 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当然还有就是对，除了这个就是说您当然100万然后30多万对吧，买了房子以后您肯定平时还要生活，如果您一点工作没有，像李博说的这个保险是很贵的，你要给全家人买保险，我觉得一个月可能也得1000吧，有好一点的保险，对吧？你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牙保险啊什么，对的，各种保险乱七八糟费用加起来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您可能只能用20多万来做投资，然后20多万投资的话，那您这个肯定养老肯定是没法退休，没法这个正常退休的，因为28这个底这个本金太少了，您即使按10%的年利率来算，那也肯定是没法维持您以后的生活的。所以说我觉得来我们这边就是消费比较低的州，100万也是没有那么大的保证的，就说您前提是您不工作，您就吃老本。当然说如果您工作，您在美国即使是随便找一个工作，比如说能挣个4-5-6万，我觉得您100万还是差不多可以在我们这种低消费水平可以过一个不错的生活的，但是前提是您一定要找一个工作。所以说您来美国之前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就是放下您的这个优越感，就是说来美国您要做好准备，我开始可能起步很难，因为您语言不通，然后您那个技能可能在美国这边用不上，因为您语言不通嘛，所以说您可能开始找不到您就是心仪的工作，那您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说干什么工作都可以的这种想法，那您可能才会没有那么失落。你像我记得我之前我当时读博后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来美国读博后，他就跟我说我就不回去了，我就即使我在美国这边超市当收银员我也不回去了。所以说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你肯定就是在美国这边就失落没那么大，慢慢您可能会生活会慢慢的步入正轨。但是您如果期待特别高的话，那可能刚来的时候会落差比较大，对，这是我的看法。
对，那 Kevin 你有什么补充吗？就是说拿着500万然后移民到美国，你觉得
500万人民币不是500万美金啊？
对，500万人民币啊，就是换成美元的话，现在500万人民币是多少来着？
不到100万了，
现在好像是7.2了，是不是？
对，7.2-7.3吧，
那就是大概70万美元的样子。
对。
对，你看问题，
这个问题很现实啊，非常痛苦。这个你想，我本来在国内，我想润美国，结果发现500万拿着这么多的钱，过来还要挑地方来润，是不是感觉有点尴尬？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是美国，你像李博住的那地方，还有我住的地方，确实很贵。500万在我们这边，在我们圣地亚哥，你想买个好房子门都没有。对，很好的房子现在就价格涨得太厉害了。就是你可以买个就很一般的房子吧，可能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想过来躺平，那就是不够。但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就是美国的那个医疗保险，就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啊，你要自己是 self employee， 就是自己自雇或者是不工作自己交，哎呀，那你这个钱是海了去了，真的是海了去了。这个李博可能也有感受，因为李博是这个CEO 嘛，老板，这个保险真的是很贵，然后其他费用可能不多，但是你保险你不吃不喝也不生病，然后交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想，哎呀，我是不是要生个病？但你生个病发现交的钱更多，所以 anyway 就是这个上面还是挺多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美国这边呢，这个国家就是说消费水平也很高，你不能拿中国的消费水平衡量，尤其是刚来的时候都换算，你一换算就很心疼，吃碗面都100多人民币、200多人民币，那这个都是真的是就肯定舍不得。所以如果是500万呢，就是你可能还要做好在这边就来加入的话，肯定要做好工作打算。我觉得各州你可能都要工作打算，就是还不够。如果你在后边再加一个零，我觉得可以润几年。啊，可以先不工作。对，你要后面再加2个0，那你就可以不用考虑工作了。对，这个就还是看这个资本的实力。但是说到底，就是钱这一块是不能决定你的快乐的。你想润美国，你要想考虑到，你润到美国来以后，你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工作或你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如果来了以后分得半摊劲，对不对？你可能年龄要大一点的话，你可能有老婆，也有孩子。你要考虑大家会不会和你想法一样，你来了以后大家会不会很快乐。如果不快乐，劳神费力过来以后不行，那就是没有必要，因为各个都有 balance 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这个真的是500万都要抛出来，真的是要做行动了，所以要三思。对，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刚才我断那个问题，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那个孩子教育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孩子教育其实是大人站在大人的角度为孩子再谋取一个，哎，我下一步怎么规划的例子。像我们三个呢都是博士教育，然后都读了博士，我们就觉得孩子需要有天性，然后天性最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出来的嘛，如果没看过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所以我们觉得天性非常重要，发现这个自己的那个兴趣点特别重要。但是你来美国，孩子来美国的时候，孩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美国这边特别崇尚自由，你孩子可能，哎，到这边发展很好，也有可能发展的不好。就是我也有朋友的例子，就是他们家很有钱，特别特别有钱，就随便上什么学校都可以跳着上，在美国也上私立都没问题。然后过来考察一遍，发现美国这边就是各种文化冲击啊，还有各种的冲击，就感觉就除了学习之外的其他冲击感觉太大，父母都接受不了，所以就导致没有送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文化方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所以不是说你想的那种有好的方面，任何教育都有两面性的，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个度的方面在里面。对，我就简单补充一下教育这一块。对，这就是我的想法。嗯，
对，关于刚才医疗保险呢，我觉得有同学会问说，哎，那我是不是买医疗保险，对吧？不是省下来了吗？举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他是来访学，然后买了一个比较差的医疗保险，他不是没有医疗保险，是买了一个比较差的医疗保险。然后呢，他的孩子就在幼儿园突然发烧了，发烧以后呢，老师他也怕出问题嘛，然后就立马打了那个911，然后就是救护车什么都来了，然后送过去，然后送到医院以后呢，吃了一个退烧药就好了。这一天下来多少钱？4000美元啊！而且他那保险比较差，都还报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不买的话啊，就是基本上你去医院，医生给你说个，哎，你今天怎么样？就是300-400美元啊。你要是不买保险，那简直跟裸奔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我觉得最后面我们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来美国这边一定要先想好了，就是就像刚才赵教授和凯文说的，你到底来这边想干嘛，想过怎样的生活，对吧？如果在国内能攒500万现金的话，其实这个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对吧？然后你要放弃那种生活，其实你就是你一定要想好，来这边你如果想要更好的生活的话，未必的啊。就比如说你说我国内比如说是教授啊，或者是一个白领啊，然后你来这边做收银员啊，那这种生活落差，就是还看你想要什么，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在我看来，这个是一个牺牲，那这个牺牲你到底想换什么？然后你想换来的东西是不是值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中美之间差别很大，有很多在中国不是问题，在美国就是问题，啊，当然有很多是在美国不是问题，在中国是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很多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对中国比较熟悉，对美国不熟悉，啊，那像我们刚才医疗保险。对吧？然后那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啊，它这种比较自由的这种氛围，啊，那这个东西它都是有利有弊，啊，什么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大家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啊，就他们可以干你不喜欢的事情，啊，不仅是你可以干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别人也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啊，这时候那这种冲击你是不是能够受得了？ 啊，我觉得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然后钱方面也是，就是现在刚才说医疗保险啊、那个房产税这东西在国内都没有，那这边是刚需啊，这边就是个 by default， 就是默认它就要花，默认就需要的花销啊。然后你在国内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你买个房子你就买，对吧？你最多可能是还房贷，你没想过是还房贷之外还有房产税，而且房产税每年还会往上涨，对吧？但你钱很多的话，这肯定不是大钱啊。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就是一定要先想好这个你要什么以及它的成本啊。对，张教授，你这边有补充吗？
对，我觉得就是对，我非常同意李博士，就是你一定要想好，就是啊，就是你如果没在美国这边读书啊，你像我们都是基本上在美国这边读过书，就是起码在完全安定下来之前是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对，虽然不能完全了解美国，但是基本上也大概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如果您就现在在国内，您就两眼一波黑的，就您在美国来美国都没有旅游过，然后您就买张机票，您就或不管是偷渡啊，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美国以后，那您真的是就对这个国家一点都没有了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说不定就是您觉得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一个事情，在美国做了，说明您就犯法了，对吧？还有很多事情您是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您最好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美国，不管是啊，对啊，起码买张机票先来旅游上一趟，对吧？你要，比如说您要打算移民德州或者移民我们俄亥俄，对吧？起码买个机票来这边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先了解一下再做决定，不能说就是听网上说大家说都说移民好移民好，然后你就过来了，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做好。
对， Kevin 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对，我觉得想来美国的嘛，肯定是薪资还没有特别稳定，就是肯定感觉对现状有一些稍微一点可能不满意的，还想再做一些东西的。你有这个想法呢，肯定是想了很久，因为这是很大一个决定。但是我非常同意我们另外两位博士讲的，李博和赵教授讲的，真的是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并且不光是你自己的决定，还是你们全家的决定，有可能如果你年龄也不是太小的话。所以就是你要做好功课，实地过来看一看聊一聊，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保险，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房产税，我们加州还好，每年有个伴儿，你不能升太多。100万的房子，你一年光交房产税，可能就1万多美金、2万多美金，可能现在1万多美金至少是没问题，就白交的，你就喝水就交进去了，1万多美金一年也不少，就10万人民币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方向不一样，当然也有好的方向，也有不好的方向，文化差距也很大，所以不可能，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就是你想过来肯定也做了很慎重的决定，但是你要既然都做了这么长时间决定了，为什么不过来看一下呢？看一下聊一聊，做的决定不光是对你自己负责，也可能对你关心你的人也是负责。对，
很好，行吧，那我们今天说这么多，希望各位有想法说那个就对吧，就是移民的同学，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拜拜
拜拜。